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盼望在每一次这个园地当中和你一块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我们都喜欢听别人的故事，希望透过聆听别人的故事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究竟现在你的故事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情节了呢？是不是需要一个大编剧来帮助你修改你的人生剧本？是不是需要一位大导演来帮助你扮演好你在人生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一次的邀请的一位来宾，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远道的客人哦，他是尤美贵，美贵姐。那么美贵姐呢，她是一个非常热心传福音的人哦，从小因着在父亲母亲在信仰上的一个榜样，以至于呢，在她成长的历程当中，即使在婚姻当中面对了极大极大的苦楚，甚至在婚姻当中和丈夫也面对了极大极大的难处，但是常常她都透过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的祝福。所以今天在这一个特别的时刻当中，很盼望能够再一次邀请你哦，跟着我一块儿在空中来聆听尤美贵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我在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深深盼望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当中，我们透过聆听来宾的生命故事，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祝福。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进入今天的节目访谈，聆听尤美贵的生命故事。首先邀请你来听听玫瑰姐的声音。玫瑰姐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录音室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啊。知道你在带领人归主这件事情上有许多许多美好的见证。据我知道你是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的孩子。那我们就从你的成长来谈起啊。从小在一个基督化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你眼中看见父母亲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都在从小都参加主日学，然后在家中我的母亲都带我们做家庭礼拜，所以呢，在我们成长岁月中一直到我结婚，我们家中每一个兄弟姐妹我们从来都不讲脏话，我们兄弟姐妹非常的有爱，所以我们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长大，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在15岁的时候，我就父亲就意外死亡。那么我的妈妈当时只有41岁，就在这样的艰难的时刻，因为我父亲是做厨师，当时呢，他除了有小贩的生意以外，他还承接这个办酒席的厨师，所以他的收入是很不错的。是我妈妈先信主，然后信主了以后就带领我的爸爸信主，然后起先的时候我爸爸也是不当一回事，就是在有一次半夜突然肚子痛了，那时候也没医生，后来我父亲就在他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妈妈为他祷告，他就这样好起来，所以我父亲就在那个时候就去教会。 当我父亲去教会以后，但是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么我妈妈就告诉他说啊，基督徒要守安息日，哦，就是主日不要做生意。我爸爸说礼拜天生意是最好的，不做生意那怎么可以。但是我妈妈一直鼓励他，所以他就真的就开始礼拜天不做生意。但是停了几个星期呢，又舍不得，又在做生意。可是在做生意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事情发生。后来到差不多这样断断续续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的父亲就完全礼拜天是不做生意，一直到他去世整整有17年的时间。那么当我爸爸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心吧，他说哎呀，礼拜堂如果有船的话，躺在那边听到是最好的，是最享受的。那么但是呢，很感谢主啊，我爸爸也是经历到生命许多神的大能，所以他就到以后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我的哥哥，他去台湾升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电报说我的哥哥脑充血。当时一接到这个电报脑充血不是没得救吧，那么我的妈妈就很有信心说我们交托，我们祷告，所以爸爸就跟着我妈妈一起祷告。后来神就赐下平安，到了第二天电报又来说已经苏醒过来。就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他感受到神的爱和神的保守，所以从此我的父亲的生命就不一样。那么我妈妈信主很虔诚，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就遵守十分之一。当我爸爸刚刚休息礼拜天的生意的时候，因为小贩嘛，隔壁有十多摊的摊位，就说这个人啊做礼拜做到钱都不要了。但是我妈妈告诉爸爸说神供应，我们六天做工第七天要休息。后来多年以后回顾过去，真的每一天我爸爸的摊位就是生意最好的，然后十多个摊位里面呢，就是我爸爸第一个送孩子出国读书。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我的爸爸就建了一间大屋子，做小贩建大屋不是很容易的，就是看到神的恩典。但是呢也因此呢也让我的母亲遭受到许多许多的委屈，因为我父亲是发生意外去世，亲戚朋友邻居哈，其实也不算是邻居啦，因为我们搬到那边还不到半年，我父亲就是遇到意外。那么意外的时候就第三天就去世了，就是被打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三老院有一个叫大雅节，大雅节就有很多偏僻 乡村的，有很多土族会来参加这个龙舟赛。那么我爸爸回来是跟我们讲三个，就说没有钱就要去打抢。那个晚上呢，我父亲就去承办这个酒席的厨师。其实那个东家，我爸爸那个时候因为建了屋子比较辛苦，就不想再承办酒席了。那但是这个东家呢，他只有一个儿子，很多年前就要我爸爸说，我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你一定要帮我当厨师。所以我爸爸就已经答应了他嘛，他说我们再煮一次。就在那个晚上，东家是非常的照顾他，预备了床铺给他睡，但是他说我还是回去自己家睡觉。后来就在那个晚上，有一个东家的亲戚跟他也相熟的，就陪他回家，一起回家，他也回家，我爸爸也回家。到路口的时候他还问我爸爸要不要我陪你，他说不用，我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回家。就在那个晚上半路的时候就遇到被打劫。他问我爸爸嘛，我爸爸说没有钱，因为去做厨师没带钱包嘛，真的是没有钱。后来他没有钱，他继续打他的脚踏，就是从背后打他一锤，他跌下来就昏迷过去。后来一个钟头后是穿着一只拖鞋回家，一些的工具还带着回家，还捡的回家，还都是玛丽莎。所以回家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赶快把门关起来，那些土著了怕他们会追来。后来我爸爸原来是脑出血，到第三天就过世了。我妈妈那天当天晚上，我妈就跪在客厅祷告。祷告的时候她觉得我爸爸不会好了，就叫我爸爸说你要好好的认罪，我们都有过患， 就好像说交代清楚了，爸爸就祷告，后来到天亮他就昏迷过去了，进医院第三天就过世。那么就因为可能 是一个妒忌就这样意外死亡嘛，就报警。那么这个邻居呢，就在也是小贩来的，就在小贩那边市场，就好像广播电台一样，他说什么被打抢啊，我就住在他隔壁，我从都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就这样子。然后就警方就误会我母亲背后有奸夫啊，说路上的血是鸡血啊，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比较，我哥哥那个时候出国，然后我姐姐我那都被警方召去
问话
问话。然后后来到过了一个月后，这个警长就来跟我妈妈说，他说我躲在你家附近的树丛里啊一个星期，但是我看你们家都没有这样的现象啊。其实我们知道是谣传，那么因着这样呢，我们家就受到很多的耻辱。那个时候甚至我在学校呢，我的同学都远离我，我很好的一个朋友每天一在一起的他都远离我。所以后来因着这样啊，我母亲就养育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长大。当时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呢，我的父亲的眼不能够闭眼，
合起来。
那么我妈妈就对我爸爸说，我知道你最不放心的是你母亲祖母了，我的祖母。因为我的祖母，我爸爸是独生子，我的祖母就在中还在中国。他说你别当不用担心，我还是照样的会寄钱给他奉养他啊。还有呢，孩子呢，我也知道你渴望你的孩子读书，不要再一常常鼓励我们要读书，不要像爸爸这样做的这么辛苦啊。所以我也会尽我的能力栽培孩子读书，这样我爸爸真的就眼睛合起来了。所以在以后的这么以后多年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在经历到神的供应。一个寡妇栽培了四个出留学英国的孩子，因为我早婚，我姐姐就进书训做了老师二十多年。我因为我早婚，如果我不早婚的话，我相信我是会出国哈。所以在我母亲的生命中是在留下给我们很多的榜样。在这里呢，我要讲一点关于我们啊，我妈妈我父亲怎么样来怎么样的爱心，我母亲的对亲戚朋友对啊别人的爱心，真的到今天我们兄弟姐妹一堂起来的时候，我说我们都还不能够做得到。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女传道，她丈夫去世的时候呢，她的孩子才三岁。那么她就问上帝说，为什么让我没有丈夫？神给她说，我会给你25年的时间养你的孩子，养育你的孩子长大。所以后来这个女传道呢，就她的丈夫有留下那个塑胶园产业啦，她就交代给她的叔叔，然后她就带着孩子回中国。回中国继续做他的女传道，养育那个孩子。后来到他儿子25岁高中毕业，因为这个孩子呢，就一心要想念医学，一边救人灵魂，一边救人身体，然后就来到西部这个地方，就租房子，就租到我们家。我们家有两个房间，就租到这个房间啊。因为我妈妈可能会把这个房间租给他，因为知道他是女传道。所以就在这个女传道住在我妈妈家好像两年的时间里面，她教了我妈妈很多的字，因为我妈妈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所以那么当这个女传道真的照着她的时间生病了，然后她说我要买一块地，有一间老屋子，只要可以给我过世就好了。那么我妈妈说你不用去，你就在我家好了。他说不行，你的孩子还小，我一定要去找。所以他们就买了一块地，有四落，分四落， 其中一落有一间小屋子，所以他就住进去，后来他就生病 PI。 然后就在他生病过程当中，我母亲就每天都去帮他洗啊，帮他煮啊，这样子。后来他真的照那个时间就过世了。过世了办好丧事以后，这个儿子就要把这块地卖掉。卖掉啊，起先我讲他有产业交给他的叔叔嘛，其实后来都被那个叔叔拿了。所以后来他儿子必须靠这块地卖了，能够去台湾念医学。就开价一直卖一直卖，卖到台湾准证来要他去复学的时候，他的地还卖不出去。卖不出去，那么我妈妈就因为他一句话，要救人灵魂，要救人身体。所以因为我父亲是独生子，然后我妈妈其实也算是独生女了。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在我妈妈来南洋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呢，他们两个都没有兄弟姐妹，就看这个啊女传道的儿子就像弟弟一样。就这样呢，他说好了，那么我就买你的地一半。我也没有这么多钱，我只是可以先拿一笔钱你去上学。那个陈弟兄嘛，就把整块的地就过免给我母亲，说你买一半，一半的地你帮忙我卖。好了，后来就把 整块地就过免给我妈妈。但是呢还是一直卖一直卖，卖不出去，卖不出去。那么我的父亲因为那个一半的钱付完以后啊还是卖不出去，那么我父亲就继续每个月寄钱给他。一直到我哥哥要读书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现在哦，我不能够再寄给钱给你了，那么我的儿子自己也要去读书了。就在这样子讲了以后，我哥哥才到那个台湾一年。一年的时候呢他就带了一个太太回去沙劳越教书，教书就供应给他读书。一般也是我父亲跟他说，因为在这块地的旁边就要建一条大路，建了路以后地皮会比较值钱，他说不要卖好，所以就继续寄钱给他，所以一直把那个地留着。那么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为什么后来就这其中一块地呢，我父亲就把那间地建在那个地方。本来我的母亲跟他的三个朋友已经买好了三块地一起建屋子做邻居，但是呢因为那块地呢必须要开一条路，政府割的，但是那块地的土地的主人呢不甘愿。因为我们以前还没有搬新屋的时候，我们家是住在路口，那么那个土地的主人呢每天都会经过我们家的路口咒我妈妈，你这做礼拜的人，你信耶稣的人心这么毒 把我的地割掉，这怎样整天就没经过就骂。后来我妈妈就想，现在我还没有做他的邻居就整天就骂我，这样怎么能够做邻居呢。然后后来我父母就决定不建不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木板都在那边晒了，要建在那边了，就临时改变把屋子建到那个跟那个弟兄女传道买了那块地。哇，他朋友他们很说，你答应说我们要做三个做好邻居， 你一个人搬到那边去住。后来当我妈妈祷告的时候，神说我赐给你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好，所以 我母亲就因着这样的缘故就把地屋子就建在这块女传道买过来的那个地那边。后来呢屋子建完半年，我父亲就遇到意外。屋子很大，我父亲的渴望是说，因为他是独生子，他说他渴望以后儿女都要住在一起。但是我们父亲去世以后因为我母亲必须接下我父亲的小贩生意，所以每天往返就不方便，也没有了父亲那个厨师的收入，所以就决定把屋子租出去。然后我们就祷告，祷告神你自己带领人来租屋子，只有一家是政府官员来介绍来租屋子。那么我们的屋子呢独立屋有分等级，你是纯洋灰还是半洋灰跟纯木屋。那么我们的是纯木屋，但是呢那个官员也不知道怎么看会看到半洋灰，因为半洋灰的租金跟纯木屋的租金整整差了120块，所以只有一家来 主后来也就是他定了，而且呢他的租金先拿一年了，先拿给你一年了，然后就租了三年的合约。那个时候我们就搬到街上去住，我们搬到礼拜堂的隔壁去住，那么就这样子，然后租金加上我姐姐做老师的薪水，我妈妈就是这样的养育着我们。后来这块土地哈，那个弟兄哈就念了医学毕业了，他太太就供应给他了，一直到他医学毕业回来，那块地也还在。那么我哥哥毕业了以后，我弟弟也来台湾两年，两年呢，我哥哥觉得他是长孙，他要栽培弟弟妹妹出国，所以当时我就跟妈妈讲，我说如果他们念了书回来也不怕没地了。后来因为分四落嘛，一人分两落，所以我妈妈就把他另外一块地卖掉，就给我的弟弟跟我的大妹出国。因为我大妹跟小妹只差一岁，那么出国了第二年呢，哥哥讲小妹也要来了，因为只差一岁嘛，一个有来一个没有来，所以就申请了来。我父亲建屋子的时候超过预算，那么就欠了7000块，当时的马币7000块钱，因为没有钱还嘛，就一直付利息，一直付到那块地卖了，还了这个欠的钱，又给我弟弟妹妹路费去英国，然后呢还有1/10、哦、就这样那块地的钱就没了。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啊，栽培了4个儿女出国读书。那个陈弟轩呢也毕业回来了，就在当地做了医生啊，就做了医生。那么后来呢，我的哥哥啊带着弟弟妹妹在英国留学，在英国那个留学的时间呢，实在也经历到神的供应啊。我们没有多少钱给孩子出国，但是上帝确实，我的哥哥啊兄弟妹妹他们出国留学哈。实在是神啊，神在我妈妈买那块地的时候，他说我赐给你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后来到前差不多是我的弟弟也去世，当我弟弟去世以后，因为这间大屋子嘛很少人了，大家都各自有屋子了，我们也为了不要让妈妈触景生情，就把那个大屋子卖了，卖了整整的30万马币。当时呢两落的地只有5000块钱买的，神的祝福啊，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我妈妈就把这块地卖了，又买了一间排屋比较容易打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他儿女的，我们是在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当我有一个时期，我的儿子也曾经做了保险，我说啊，你介绍错人了，我从小我说我就经历到神的大能，我说在我跟你爸爸结婚的这30年来，我也是经历到神的供应，我说我最要紧的，我有了天国保险，所以我就不需要买地上的保险。这个就是我妈妈带给我们很大很多的信心的榜样。
是，
还有一点就是我妈妈是一位很会传福音的姐妹，她传福音甚至被人家用扫把赶出来啊！那个时候的交通只是大脚车嘛，脚车又被孩子架了她的去上学，那么她就拿着一把雨伞助驾的去传福音。在我妈妈传福音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被改变。过去你知道啊，那个南洋的男人啊，要回去中国娶老婆，都用照片来回去娶老婆的嘛。那么有其中有一对给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用以照片娶回来的太太呢，当她知道她的丈夫大她20岁。然后又是老粗，做搬运工人、
嗯、
所以一直对他就很不满，很不满，就几乎是虐待他的丈夫、啊、以前没有这么多便当好吃、啊、那么丈夫常常丈夫放工回来，就是他孩子他吃完饭就把开水倒进水倒进那个饭里那个饭、哦、那么丈夫回来就没饭吃。 那么吵啊，一直吵架，一直吵架。我们有波长嘛，有波长。这个波长呢，也没办法处理他们的事情。他说没办法了，叫那个温州啊，就是文州啊，叫那个文州带他去信耶稣好了，因为波长没办法处理他们之间的事情。后来我妈妈真的就带了这个姐妹信了主，这个家庭完全180度的转变。因为那个太太的转变呢，她丈夫也跟着信了一主，然后神也很大的祝福这个家庭，祝福这个家庭。那么这个村长呢，他本身是在我们那个区的里面一个负责词的主席，他虽然知道信耶稣很好，可以改变很多的问题，改变很多的生命，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自己本身不信主。就在这个村长72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生病在医院，在医院的时候呢，邻居的一个姐妹的在医院做护士，知道他生病就来看他。那他就对这个护士说，啊，阿莲阿莲，我看我这次啊病不会好了，我看我会死了。阿莲就问他说，你知道你死了你去哪里啊？他说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去哪里的话，你就不可以死啊，因为人死了只有去天堂跟地狱啊。你要去天堂还是要去地狱呢？他说我当然要去天堂啊。他说你要去天堂，你没有信耶稣你不能去天堂啊，那怎么办？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要。他回来就带了我妈妈跟那个
已经信主的那个姐妹，
已经信主的那个姐妹，他就到医院就带他做认罪决志的祷告。以后他病好了回家就开始读圣经。那个时候他眼睛昏花了，要用放大镜来读那个圣经哦。哇，他一边读哦，哇，这本圣经啊原来这么好啊，哇，这个道理这么好啊，一直在那边好好好。他说后悔，我这么早就知道基督教的耶稣，可是我却到72岁才信耶稣，我恨太晚信主了。就这样呢，神恩待他，还给他6年的时间，就在这6年的时间都在读经祷告之间过去，后来就很平安的过世。所以呢，我妈妈呢在那个区域带了很多人信耶稣哈。就这样，但是当我们呢，我们从小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传福音，不会传福音。可能我们所接触的朋友邻居都信得住，所以呢就在我1986年的时候，因为我从小是在传统教会长大啊，我的妹妹从外国回来，她就带给我关于有关圣灵充满。我说我们传统教会我们不讲方言哦，我们不讲圣灵充满，但是因着她的鼓励跟解析分享，我看到我妹妹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了这个啊，讲方言啊，祷告。就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开始有传福音的负担。耶稣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当圣灵降在你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做见证。这个应许啊，在我身上真的是印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我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带人信主啊，这是我从我妈妈身上学习到信心的功课和对神的忠心。
是，我想刚才应该说玫瑰姐哦，真的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叙述小时候过程，看见父亲母亲在信仰当中的一个经历。刚才提到说妈妈在受到别人诬陷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在整个村子算是闹得蛮大的。那您看见妈妈那时候是怎么来面对周围人的诬陷吗？
我妈妈每天晚上就因为要做生意嘛，每天晚上回到家她都在床前哭泣祷告，她知道神知道这样呢，
他也相信伸冤在神呢，果然神也真的为他伸冤了。 接着我们来谈谈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了。妈妈的信仰你看见是一个很美的榜样，但是自己要去经历这位神又是另外一条路要走。那我们知道在婚姻当中你有很美的经历啊，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想从你的婚姻当中，因为你刚才提到说你很早就进入婚姻当中了，那在婚姻当中你经历上帝怎么样的一个带领？
我跟我先生是恋爱结婚，然后我20岁我们就结婚。我从小是很喜欢阅读世界民族、中国民族还是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我都很喜欢。当时嘛，少女嘛，都对爱情就很大的梦想。可是当我结婚了以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的父亲是小贩之家，那么我的先生呢，他的父母呢，他们是在当地是有名望的家庭。当我嫁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种所谓门当户对阶级之分，就在当时我受了很大的苦。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很爱我的丈夫，因为婆婆对我们的家庭啊比较直接一点，就是门不当户不对这样子啦。特别又是我们是孤儿啊，妈妈又是一个寡妇。本来当我还没有嫁进这个家的时候，之前我的婆婆有领养一个，就是养女了，做家务了。那么这养女又做了，好像是26岁就结婚。她12月结婚，我就2月就嫁进他们的家。当时其实我是可以找工作的，但是呢，就接替了这个养女的工作。我爸爸是做小贩的嘛，后来我妈妈也是接着，我不必煮饭，不必烧饭，也不必洗碗，每天就时间到，我到那个档口吃完就走，你要吃什么都有工人煮给你吃。可是结了婚，一下子要煮17个人吃啊，从不懂炒到芽要放什么，要放姜还是放那个蒜头，要打电话回家问。就这样开始我的婚姻生活。我跟我婆婆住7年，这7年来我从早上6点半要到晚上10点半才有闲空，当中呢有闲淡的时间呢要剪燕窝，剪了燕窝的毛给我公公婆婆吃。就是家里没有请工人呐，就是等于做了家庭女佣这样了。后来很苦很苦啦，有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不满，特别是我们住着江边，靠着江边。那么因为过去那个养女都把衣服带去江边洗嘛，所以我婆婆也要我把衣服带到江边去洗。我不会游泳啊，有时候当我在洗衣服的时候遇到风浪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怕哦。因为在江边洗衣服的时候是我独处的时候，因为我丈夫去上班嘛，所以当时呢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我真想跳下去。但是我知道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在这个念头想过以后我就不敢。那么当我很痛苦，晚上几乎也是睡眠，因为也是太累了。那么就在每一次就是我很痛苦的时候，我就是读圣经祷告，没有离开我的读经跟祷告。但是我的先生很体谅我，他是一个很孝顺很顺服的一个儿子，他常常陪着我哭。一直到6年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我们搬出去住哈，我公公的家很大，搬出去住啊，连我妈妈她说你是大媳妇啊，要等叔叔娶媳妇了你才可以搬。我就顺服了，真的，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家务这么辛苦啊，我都不敢跟我妈妈讲，因为我妈妈当时自己也是很辛苦。而且呢我讲了一次被妈妈骂，她说你只是做一些家务就这么埋怨，我每天还要去做生意赚钱养婆婆，她说你又没有出外做工，你做一些家务是应该的。所以我也怎么样也不能够跟妈妈诉苦，而且我知道我妈妈就很苦了，我也不能够增加她的负担。所以就在这样7年的时间里面，神一次又一次的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到第7年，当我还没有搬出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很痛苦，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经节，就是在以赛亚书。因为 颈上的耳太肥壮了，神要他折断他那个耳。真的不久我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被我的公公看到，然后他让我们搬出来。之前我先生不敢搬出来，后来我公公有 留住我们一次，说等爸爸买了屋子你们才搬。后来我们又忍耐住两年，后来才那一次就被我公公看到情形是这么的糟，所以我们就搬了出来了。搬了出来以后，有那个时候有三个孩子，我们什么都没有带出来，就是像因为我婆婆不甘愿我搬出来嘛，哦，我留在里面就是像免费工人这样嘛，所以我搬出来以后他什么都没有给我们，我们就这样凭信心了，真的是凭信心，要买一件东西都要自己慢慢的存钱。后来那么我们搬出来的时候是租屋子住，一住就住了二十，我看有二十年吧。每一次我租屋子有时候是租户有时候要收回去自己用啊，有时候要卖掉啊，我一直搬家。那么就这样我跟我的婆婆的关系的都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没有跟她吵架，只是没有被她骂就好了，哦，没有被她骂就好，我可以说是忍气吞声这样子呢。讲一个我婆婆 的性格，衣服晒在草地上，大风来不是有时候衣服会掉在地上吗？那一天呢我婆婆从外面洗宴回来，看到那个地上有衣服掉在地上，就在走上楼梯的时候就叫得很大声哦。他说啊，衣服掉在满地上都没有人去捡起来了啊，就讲一路讲上来。讲上来我有听到吗？我听到那个时候我坐在房间里面，我正在弄那个枕头套，我就自言自语的这样讲，我讲没想到他那个时候刚刚好到我的门口听到我这样讲，我是不要剪了，我要你去剪，不可以吗？我不敢应了。我有跟我的公公讨过我要去做工，我公公真的就帮我找了一份工作，我好高兴。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婆婆不让我去，阻止我去。后来我想想一下也无所谓了，因为那当时呢我的小叔大我儿子三岁，很欺负我的儿子，所以我也不放心，所以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工作过。啊，后来搬了出来以后呢，我的丈夫真的是很疼我，因为当时我叫少女时代啊，都是在读书嘛，所以啊，到结婚跟婆婆一起住的那七年呢，每天都要六点多起来，今天满月，明天就要开始平常的家务了。所以到我们搬出来以后呢，啊，早上起来，那个时候我孩子念幼稚园嘛，念下午班，那么我要起来，我的先生就说你起来做什么？我说起来弄早餐给你吃啊。他说不用啊，你再睡。不，你以前没有睡的啊。每次因为他很早起我很慢起，所以每次他时间到就等那时间到了叫我起来，有时候我也是赖床，他说没办法我起来了。如果我慢一点起来，我婆婆就黑口黑脸，甚至也会子孙骂愧的骂我，所以很苦啊，真的是很苦。
从你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说你跟你的先生非常的相爱哦。
对。
那我们也知道您的先生现在已经回天家了。
对。
那能不能谈谈当然你的先生，其实你是在基督化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但是你的先生并不是。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因为信仰上的一些差异性有不同，或者是你怎么样帮助你的先生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以致能够得到永生的这个福分？
我先生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对，因为他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心肠很好，即使我的母亲这样对待你，你都不怪他，还是这样的尊敬我的母亲。他常常对我说我会报答你的。所以我先生从我们恋爱一直到他死，他真的就像新婚一样的这样疼啊。啊，我那个七年在我婆家住的七年，我完全根本没有那种结婚的感觉， 后来到了我们搬出来以后，我们才真正享受到新婚。那个时候因为我婆婆看到我们真的搬出去以后啊，她有跟一个亲戚说，她说啊看到我们搬出去真的她也心疼，她讲不要紧啊，然后他们出去搬出去一段时间再叫他们搬回来。后来我就问我的先生说，妈妈说这样这样你还要搬回去？不要了不要了，他想不要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才是新婚的开始。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搬出来以后我们一直都是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在我先生1985年的时候，他有一个机会到西马工作，他就辞掉他西部的工作。那么到西马工作的时候，公司是给他很好的薪水提供，但是到了那边工作以后发现说公司周转不灵，所以一直我们就没有照着公司所提供的那个薪水。就在那一段时刻呢，我们就过得比以前更苦更节省。当这个公司要结束这个生意在西马的生意的时候，他说薪水都没有，差不多有马币30000块的薪水都没有拿到。但是这个公司现在行情不好，有谁会来顶这个公司呢？我说我们祷告了，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说神你感动人，我们不知道谁可以顶这间公司，你感动人来。后来就这样子跟他祷告，后来我就回家差不多一个月后，我问他有人来顶这个公司吗？他有一个人来，不知道会不会顶呢。后来3个月后真的就是这间公司把他们的公司顶过去，而且给他们很高的出顶费。就这样我先生看到祷告的能力。后来当他公司被出顶以后呢，差不多有9个月的时间，我的先生没有薪水好吗？没有薪水，我孩子5个、我们又要租房子住，又要还车期、真的是很拮据。那么就回来的时候，他正月20号回来了，到2月公司还是一直开会，开到3月，他说不能再等了，我们要自己 找工作做。后来他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每天我们就带着孩子，有时候我丈夫也会来参加，我们就祷告神你供应我们的需要，因为你应许你不会让敬畏你的人有所缺乏。而且神啊，虽然我的公公他们很富有，但是我们也骨气啊，不向他们要求，所以我们就是靠祷告。后来到4月6号，我们教会有一个奉新会，有一个从美国来的牧师啊，讲道完有服侍的时候，他就讲自私的言语，他说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你一直为着经济烦恼，神要我告诉你，你的祷告神听见，你要把重担卸给他。这个姐妹是穿黄衣服的，我的孩子们都知道是我，因为我们跟这个牧师没有见过面嘛，没有不认识的嘛。后来从那天晚上起，我就不再求了，我就祷告说神感谢你赞美你。我先生就笑我了，好了，你天天这样祷告，上帝会从天上掉下工作来给我。我说不是啦，天下这么大，神会带领赐给供应你一份工作了。后来就在4月29号的时候呢，我一个6年没有见面的一个堂姑丈打电话来，他向我的公公要了电话，然后才找到我们。原来他的哥哥有一间公司，木材公司，要找一个分行经理。那么他就打电话来说，问我，他说哥哥现在有工作吗？我说没有啊。他不是去西马了吗？我说西马回来了没工作。那很好啊，我们这里分行正需要一个经理啊。我说那你叫他明天就来 interview 嘛。后来我先生去 interview 的时候呢，他回来告诉我第一句话说，他说哎呀心啊，真的是上帝祝福的。原来呢，他说当他去跟这个老板见面面试的时候呢，原来那个总经理会认识我的先生，在20年前 会认识我先生，哦，原来是你啊。我本来他说本来那个唐股长跟我们讲是马币1500的薪水，他说哎，原来是你，我再加给你500，就2000块，12个月红包啊，那个股子车什么都供应。然后他就也问其他的朋友说，这一份问那个当地的民都鲁的那个朋友亲戚说，那份工可以做吗？那朋友说怎么不可以做，他说怎么会轮到你西部的人来做呢，我们这边的人才大把。我先生去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一看到是他，哦，是很好，就马上就接纳他说，你5月2号就可以来上班。我先生跟他说，我以前是做船务的，但是我对木材啊摸都没有摸过，没有经验啊，都摸都没有摸过，不懂能不能做，那没关系，你学学就会了，学学就会，一个经理嘛。所以后来就他就接了这份工作，真的是出乎我们所意料的。那么就在当他得到这份工作之前呢，在我们等候工作的时候，我有跟他提过，你过去把你自己的工作给你的朋友，你有跟他说如果你回来你要把那个工作拿回来自己做吗？他说是讲是就这样讲啊，可是呢如果把工作拿回来他们一家就辛苦了啊，我们再等等看了，就没有把那个工作拿回来，就继续让他的朋友做。所以呢他真的体谅他的朋友啊，神也没有亏待他，神祝福他一个更好的工作。也因着这份的工作呢，我先生看到神的大能，然后就在我们就去民都鲁工作的那个时候呢，他就真正的自己决志信了耶稣。然后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就告诉他，现在你当做的就是你要守主日，然后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那么我先生从他信主到他去世，他真的遵守他的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个时候我就很会传福音了，那么我的公公就跟我的先生讲，他说那个玫瑰啊，为什么不叫他去找一份工作，甚至保险啊直销的啊还可以赚钱哦，你像天天传道没有工钱的。我先生就笑笑了，其实神是在很大的祝福我，因为我先生书念不高，然后建中呢他做了3次经理啊，这个是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后来呢他在那个公司做了3年，就认识了一些的木材的做木伞的朋友，那个朋友就看到我先生很老实嘛，他说我先生跟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工，没有不进1块钱，没有不进一条木，好像很难找到这样的经理了，我们是不是很满足呢？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当我们刚刚搬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经济也是很困难，那么因为我先生是做船务的工作嘛，那么建中就有很多的人来 要他合作做走私的生意，他就告诉我，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哦，我们要安分的，神会祝福我们，会不会供应给我们。然后另外一点，我先生不敢跟他们合作，因为他的父亲是有名望的人，也怕羞辱了他父亲的名声，就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做这些不合法的那个勾当。神真的是没有让我们缺乏过。所以当后来跟这个朋友贺谷做了木伞的生意，那么在做这个合作的木伞，头2次他只是拿了，因为他们资金不多嘛，就拿了一些小片的木伞做，就赚了一些钱，后来他们的心就比较大了，后来就拿到一片木伞可以做 两年的木伞，他们就定了下来。可是当他们真正要去采木伐木的时候，发现那个木头很小啊，很小长了，这一次的木桶这么小有谁要啊。然后那个老板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哎，你快点祷告咯，他说我们现在这一片的木山的木很小，有谁要啊，赶快祷告了，要不然会亏本很大，因为我们的资本全部都投资下去了。后来我也跟我先生一起祷告， 我说神啊，一切赏赐都是你的，祝福也是从你而来，你既然带领我们买下这片木山的合约，你祝福，你感动人来买，人看来是没有人要，但是你可以感动人来买。是在我们这样祷告啊，差不多两个星期后啊，突然间哦，木价一直飙升哦，一直飙高，一直高到历来最高的。结果因为木材价很高的时候，他们不要买大木，说啊，纯木就买小木。那个时候我先生是 in charge 那个出口啊，罗坡呢，他足足的做了三个月的夜工啊，那个船每一天都有船载木出去啊，出木出去。第一个三个月的时间呢，我的先生呢，就赚了马币15万块的 commission， 没有包括那个利润。好像对我们来说啊，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钱，好像是天方夜谭这样哈。那么就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先生真的他也履行他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一直跟我的姑姑传福音，他总是不信。就在1989年的时候，4月他就信了主。信了主呢，他就对见证什么就很兴趣，就来找我谈了。后来他就问我的先生一句话，他说：“你们既然信主这么久了，那么圣经说啊，十分之一你们有没有拿？”我先生想有啊，那上帝祝福你什么？我丈夫想想，我们这几年来啊，我们全家大大小小都平安，没有生病，这个也是神，就是神的祝福啊。他说是哦，我们的公司真的很合算哦，因为我们本来员工有医药负责嘛。我说我们这几年来都没有生病了，都没有让公司负担。后来这个姑姑就回家跟我的公公说，我先生奉献很多钱。那么我的公公有一次就跟我的先生讲，他说啊，做礼拜是可以做，信耶稣也是很好，但是你的钱不可以被牧师骗呐。那我先生说不会啦，啊，牧师怎么会骗我们的钱呢？我每个月反正是十分之一，我的薪水是奉献十分之一。哇，我的公公说怎么可以奉献那么多？他说你被骗了，你被牧师骗了。但是我先生就是笑笑了，笑笑。后来呢，因为我先生不大会讲话了，就是笑笑而已。后来有一次呢，就我公公就跟他的朋友一起在谈天的时候，我的儿子就听到他们谈天了。他说他们两个就讲牧师会骗钱的，哇，那个会有啊，钱啊就是拿进去拿进去。因为我儿子是基督徒嘛，所以我儿子就跟我的公公说，他说啊，不是被牧师骗了啦，乃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啊，圣经上帝要我们要那十分之一啦，因为上帝说你可以试试看啦，你将当那的十分之一，那日神的家，神必为你开创天上的窗户嘛。我的爸爸虽然他那十分之一啊，可是你看我们没有穷过啊，我们没有缺乏过啊，甚至神还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啊。我的公公也无话可说嘛，就是真的是神大大的祝福嘛。所以就这样，我的先生就在那个木山做了3年的生意，就结束退休，没有做了。那么这6年，我先生退休6年的时间里面呢，公司还在赚钱啊，都有收到那个利润，所以他就49岁就退休哈。6年的时间就陪着我环游世界，几乎都要去的地方都去了。所以呢，就在这样的退休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在每一天都是感恩，都是感恩神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是这么的卑微，但是你却是让我们经历这么的丰富。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这一个特别的时刻当中，和你一块来分享的是尤美贵，这位来自马来西亚远道的客人来到录音室里面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听完他的故事之后，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觉得很羡慕一个有依靠的生命呢？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力大，有人靠大靠山，但是这些都会倒，只有靠着那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尤美贵在他成长历程当中经历到父亲意外的过世，也看见母亲在委屈当中仍然紧紧抓住神，以至于这样一个信仰的榜样帮助他在面对婚姻中的难处，与婆婆的相处，甚至在丈夫面临经济上面很大的挫折与失败的时候，他仍然可以紧紧地抓住上帝，向上帝来祷告，恳求那施怜悯，恳求那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成为他生活当中极大的帮助跟依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中有这么大的依靠吗？一个永远都不改变而且能够成为你随时帮助的依靠呢？愿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的慈爱能够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使你能够天天经历神，在每一个人生的关口当中看见上帝如何为你开道路。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经过了尤美贵姐妹的同意啊，将她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施工，希望透过这个施工当中的每一个故事，能够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福音的好处。如果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我们的福音见证故事，欢迎你使用电话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27541144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将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写清楚，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如果你想写信和我们分享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或者谈谈你的心情，也欢迎你来信给我们。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另外节目当中呢，也为听众朋友准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盼望透过圣经函授的方式呢，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陪伴你一系列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也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哦。在这里呢，我们要谢谢你的收听，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最后再一次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收音机旁的好朋友，祝福你有一个愉快温馨的夜晚时光，那么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天天经历神，天天有主保守，有主眷顾。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you